请收听有声书《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唐丹红和桑杰家著，台湾学艺出版社出版，由学艺出版社授权，西藏之声制作，端影播讲。
第十二页，《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前述，唐丹红。西藏问题，被涂抹的身份和被肢解的地理。每一个人都有关于我是谁、我居于何处、我与哪一族群聚居、谁是我们的最高统治者、我们所生活的疆域是什么样的诸等认知活动，并基于种族、历史、文化、政治、领土等因素的整合形成国家认同。相应的，每一个人对于我不是谁、我不属于哪一个民族、谁不是我们的最高统治者、我们不是哪国人等等，也因血缘所生活的界域，特别是历史、语言、文化的巨大差异而能清晰辨识。这本口述录的11位诉说者们是西藏人，其中10人的故乡在西藏的康和安多，被中共国行政区划排除在西藏自治区外的川、青、甘、云四省藏区。他们有的生于普通农家牧户，有的生于王臣贵族之家，有的生于地方行政首领之家。他们曾经与血脉相连，说相同语言，有共同文化和共同历史记忆的同胞，在他们称为伯的故国生活了30多年、20多年、10多年不等。他们都亲历并见证了从1949年至1959年西藏的毁灭性巨变。在诉说者的回顾里，再现了人世间千百年来回圈讲述的无休止的似曾相识的浩劫。人们过的日子，栽种耕地，放牧牛羊，吃穿无忧，朝拜寺庙，婚丧嫁娶，不安的预感和自我安慰。孩子们玩耍，逗狗，念书，骑马，唱歌。然后侵略者来了，你的家、你的朋友和你的祖国倏忽全失，土地被剥夺，牛羊被收缴，房屋遭没收，寺庙被砸毁，抵抗者被杀，老弱妇幼被杀，屈服者甚至合作者也死于非命，亲人和孩子们活活饿死。诉说者们经历九死一生，在1959年后流亡到印度，但这本口述录并不仅是一些西藏人的悲惨经历，不仅是家破人亡，也不单是遭掠夺、屠杀、奴役的受害者被遮蔽的控诉，这更是世代实存的西藏国家认同、博巴国族认同的证明，也显现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形成的当代情景和传统模式。口述者对多年前事件发生的具体过程、细节时间不免有记忆偏差，更谈不上精确的资料。但是更至关重要的是，中文读者需在固有的定见中对位检视和洞察。尽管在1949年之后，大量中国人也迅速地遭到极权怪兽的无情吞噬，但在这段交叉重叠的历史中，藏中受害者更有本质的区别。第一，国家认同和国族认同。明显的，流亡藏人的叙述所呈现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是自古以来的伯，政治上任受的统治者是伯巴，即藏人。即便有批评、有讥讽， 但仍然承认的寻求保护的中央政府是甘丹坡章即西藏政府。藏人愿意祸福与共的共同体是博巴，愿意用生命捍卫的是博的土地、佛的事业。抵抗武装四水六纲主要由康巴和安多人组成，他们以宁死不屈、决一死战的决绝实现了康人和安多人的国家认同博。而在同时期，中国人的国家认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认同是汉，或以汉化为实质改称的中华民族。政治上任受的统治者是以中共为首的汉人政权，愿以祸福与共的共同体是中华民族，与全人类无产阶级的混合，愿用生命效忠的是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和共产主义事业。流亡藏人口述者没有人自认为是中国人，也没有人认为博巴藏人是中华民族，中国的一支少数民族藏族，或今天显得更中立的同意反复中国非汉民族。这种辨识并非基于政治立场，而是基于非共同的祖先世代因袭的记忆之别、迥异的信仰和价值观、语言符码和归属感之别清晰可辨。博是博，家是家，西藏是西藏，中国是中国。中国人、汉人、自认华夏、中华民族、中国人这类集体身份，在华夏文化意识里，汉人是文明持有者和真理垄断者，西藏人和周边民族是落后野蛮的土著，有待先进的汉民族去拯救、教化和提升。中国人要建立现代主权国家，却将藏人和中原周边的民族视为不具国家意识的、政权概念淡漠的原始部族。汉人自认有权定义并处置他族的民族身份，汉人自认有权塑造其他民族的中国认同和国族认同，汉人大众也附和将中华民族、少数民族、中国非汉民族这类自创的包藏政治用心的指称附加给藏民族和其他周边民族。第二，最高统治者和政权合法性。西藏历史文献和流亡藏人的叙述显示，藏人始终不曾将满清皇帝视为最高统治者，也明确不将中华民国政府视为中央政府。相反，对于满清在西藏安多和康区等地的划并和改土归流，以及民国军阀势力盘踞康和安多，藏人的集体记忆是遭受大规模屠杀、匪帮的抢劫和藏人力弱无助之下的屈从。中国人、汉人对满清皇帝的认同是变幻的、多重标准的、实用主义的，一会儿是入侵者、占领者，一会儿又成了武功实权、开疆拓土的雄主，一会儿是剃发易服、强行满化的恶魔，一会儿又是尊儒统、行汉制的明君，一会儿是要驱逐的鞑虏，一会儿又变成多民族中国的。中国人对清末赵尔丰和国民党军阀的评价也是两面的、分裂的。赵尔丰和马步芳皆因屠杀汉人被斥为手段残忍、荒淫匪首，同时却因他们入侵西藏的康和安多，武力推行殖民同化、横征暴敛、屠杀抢劫西藏人，而被国人视为一种以国家为出发点的文化意识，以及维护统一的英雄。更以赵尔丰改土归流和民国军阀的管理 作为康和安多受中国统治不属于西藏的证据。截止1959年，达赖喇嘛和西藏甘丹坡章政权的合法性得到多位康三区藏人的普遍认受已近400年。康和安多等地的自治王国首领或属西藏政府委派，或接受西藏政府认证。流亡藏人叙述内容也显示，基于西藏政治的、民族的、文化的、传统的关键原因，自治王国首脑和大小行政官得到康和安多藏人的普遍认可和忠诚。在政教合一制度中，寺院和僧团作为政权重大组成部分，也在西藏三区各个角落有效行使了统治和管理职能。满清短暂的政治干预或单方面宣称的化并，不但遭到藏人抵制，而且离统治的普世定义和标准也相差甚远。中共国今天对西藏的统治是通过昌都战役以及藏人称为时势翻转，中方称为评判的战争屠杀和持续至今的胁迫之结果。在中共建政阶段，中共宣称的反帝、反封建、反殖民，迎合了辛亥以来中国大众的华夏民族主义、中共的新民主主义、共产主义等政治主张，迎合了中国人对现代化政治的渴求和乌托邦理想，使当时的中共被中国大众普遍接受。中共以反帝、解放中国全部领土、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为借口，对西藏等周边国邦的吞并得到了中国主流社会的普遍支持，极大提升了中共政权的合法性。中共在西藏推行民主改革，符合当时中国主流社会对土地改革、阶级斗争的认同，也符合中国主流社会对政治一统和文化一统的传统意识。中国主流社会对中共意识形态的认同同样赋予了中共评判的合法性。中共对西藏三区民众反殖民暴动的镇压并非什么秘密战争。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公布歼敌战果，炫耀评判胜利，咒骂西方阴谋等，都提升了汉人主流社会对中共政权的欣赏。在历经大饥荒、历次政治运动和天安门屠杀后，中共执政合法性在多数中国人心目中丧失，但以维护国家统一、反领土分裂、反恐为理由，大众却能理解和支持中共剥夺他族的自由。重兵维稳强固的是大一统国。第三，领土边界观和大藏区。藏传佛教思想主导西藏政治后，特别是五世达赖喇嘛建立甘丹坡章政权以来，西藏人的领土观念和边界意识大致符合祖辈生存程序、共同历史记忆、共同文化观、藏人政权统治管理的界域，也信守了相关契约。对于祖辈不曾生活过的、没有相同历史观、藏人政权没有统治管理过的异族异质文化的契约外的土地，西藏人承认是别人的，没有领土和主权主张。但是特别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汉人的领土及边界观却与祖辈生存相同历史观、相同文化、汉人政权统治管理的界域严重不符。中华民国的创立者们最初要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个中华并不包括藏江蒙的领土和主权。两三年内他们却改弦更张，声称要建立五族共和的国家， 包括满清帝国地图开疆尚未实际统治的藩属国，继而在西藏的康和安多争夺藏人领土和管辖权。到中共国入侵西藏时，中国的领土边界观已延伸到了汉民族祖辈不曾生活过的、汉人政权从未统治管理过的、儒家文化圈之外的异族异质文化的喜马拉雅山脉。必须再次提醒读者，这本口述录的叙说者们是西藏人，大多来自西藏的康和安多，既被中国行政区划排除在西藏自治区之外的川、青、甘、云四省藏区，但叙说者无一人自称是四川藏区的藏人、青海藏区的藏人，或自称来自甘肃或云南藏区。上部阿里三维，中部卫藏四如，下部多康六港，是藏人持续了千年以上的领土描述。西藏明彦、卫藏教法区、康区、勇士区、安多骏马区，也是千年的人与文化、戎边卫疆的军勇、草原良马之风物的疆域总和。西藏博就是包括多卫康三区及阿里、加绒、羌塘等地区的西藏。而在中国人、汉人眼中，这片被原主人视为整体的博的土地，却是分成几块的支离破碎的政治地域景观。西藏仅等于金沙江以西的康区西部，卫藏和阿里组成的西藏自治区。此外，四川、云南、青海、甘肃四省也有藏族聚居区，形成这种中式西藏的历史依据主要是18世纪中叶，满清对西藏分而治之，将安多从西藏划出，划入青海地区和甘肃省，将康从西藏划出，拆分划入云南四川。清末赵尔丰平康改土归流，中华民国将康区从西藏和四川划出，设置川边特别区，后划并西康省。中共国1956年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将安多分割划入青海、甘肃、四川，将康分割划入西藏自治区云南和四川，沿袭至今。主语：满清、民国、中共国。谓语：分而治之，划出、拆分、划入、划立、平康、改、归、分割、划进。宾语：西藏的安多和康。结果补语：西藏自治区和周边四省藏区划来划去，割进割出，这就是中式西藏的历史修辞学。通过反复强调的、重复千遍的西藏自治区和四省藏区，西藏好像真的只是金沙江以西的卫藏阿里那一小块，而周边四省藏区倒仿佛成了藏人从西藏自治区迁延杂居到了中国人的省份境内。其实差不多到满清末年，分割划立也只是满清帝国的独白。满清在当地的控制力随军队进出暴起暴落，统治是羁縻大法，给原本就被藏人认受的藏人首领加一顶满清官帽，而西藏噶夏政府竟在已被划进四省藏区的康和安多委任官员，调动差役，征调军队镇压暴乱，对外宣传媾和谈判，设额限制入境汉人人数，核准汉回商人入境经商，征税。在西姆拉讨论西藏边界问题时，中国的说法是口头的，拿不出证明在东部西藏、 由中国管理的记录，而西藏方面拿出56卷政府档，包括税收记录、房屋、官员和争议地区头人的亲册、效忠文书等。这就是后来被机智的中方人士冠以高度自治的化病业绩。辛亥革命一发生，藏军立刻光复失地，将占据康地的清末驻军和满清官吏驱逐了。改土归流仅六年的四省藏区被藏人夺回，也刺激了声称反帝反殖民的中华民族主义者。民国人居然从藏人收复康区找到了失地的受害感，迫于民意和利用民意，南京中央与西南军阀都巧妙地运用巩固边防、促进五族共和和解决汉藏危机等政治语言，为自己的立场寻求更多的正当性，为各自的势力获取最大的军事与政治利益。在进行了前后三次历时20余年的失地争夺战争，耗躺巨万，而人民之损失、官兵之伤亡更无论议之后，中华民国终于划并了一个西康省。对这场国家级军事冲突、战争、谈判、藏中临时条约、藏英中三方临时协定、临时停战协定、临时停战线、外交努力、德化劝说，以及为了主权收编贪婪残暴的军阀武装，中方竟好意思说成了好似两省之间的康藏纠纷。同志们，200年来真正固定了西藏自治区和周边四省藏区化并大业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一度被三呼万岁的中国共产党。西藏流亡政府提出的中间道路的主张，整个西藏高原的三大传统省份卫藏、康和、安多一直都是西藏的重要部分，不仅有相似的地理地形、文化语言和宗教也相同，故此所有藏人聚居的区域应由一个统一的行政机构来管理。而恰如虚构中华民族、虚构自古以来的多民族统一国家一样，中方变了一个脑洞大开的戏法——大藏区。西藏流亡政府幻想建立占中国领土四分之一、历史上从未存在过的大藏区，囊括了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省的全部、四川省的二分之一、甘肃省的二分之一、云南省的四分之一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部，面积共计240万平方公里。在英国导致时序挪移的中式历史错乱叙述中，藏人多卫康三区统一自治的主张成了试图将四省固有领土大面积划走的非分之想。第四，主题统一、武器进化和词语演变。让我们来告诉你，你是谁，你居于何处，你与哪一族群聚居，谁是你们的最高统治者，你们所生活的疆域是什么样的？普天之下，莫非黄土；率土之滨，莫非黄尘。你们是西陲的藏蕃蛮民，是腹地三边的罗夷野蕃，是西藏辖地的普鲁之盟。你们的土地皆为大皇上所有，无论汉人、蛮人，皆为大皇上百姓。大皇帝是我们中国的主子，我们吃的、穿的和住家的房子、栽粮食的地方都是大皇帝的，大皇帝的恩比天大呢。 金龟流改均线，开化土种，中国尊孔，乃和大皇上之制度，皆知以忠君爱国为主，入版图亿万年。这是一曲屠夫的爱国之歌。在这位屠夫强调中华民族对以汉族文明为代表的国家文化共用，强调的是文化立国之前一年，他率2000清兵攻入藏东康区，攻城略地，毁经焚寺，残杀当地藏人首脑、僧侣和平民数千，将暴动首领剜心沥血，以祭奉权，用寺院的大锅将藏军连长伊希达杰活活煮死。李唐自治邦首领李唐第八、巴唐自治邦首领巴唐第八皆俱降被杀。正如中国体制内学者所说，对于清王朝来说，军事的一统是前提，而文化的一统才是帝国长治久安最可靠的保证。杀人之后，赵尔丰废除土司制度，设立州县，废除寺庙特权，兴学要求藏人说汉语，着汉服，以汉名识编，推动垦务、通商、开矿等等。也就是今天中共国体制内学者对改土归流的规范式总结，结束了中央王朝对川边诸土司各部的羁縻政策，完成了川边藏区与中央王朝其他行政区域的政治一体化。同志们，不仅对于清王朝来说，军事一统是前提，对于历朝帝国，军事一统都是前提。中世历史修辞学还有一种规范说法，历代王朝在处理边疆少数民族关系问题时，无不奉行开疆扩土的民族政策。开疆扩土，显然不是垦荒除草。上至秦朝军事一统六国，下至满清帝国军事一统了我们。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军事一统也是前提。当然，时代是发展的，武器从刀戟火枪进化为苏制枪炮轰炸机，词语也从开疆扩土换成了解放，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同志们，不仅满清帝国要实行政治一体化，历朝帝国都要实行政治一体化。从秦汉到满清，从羁縻册封到改土归流，从设置州县编户齐民，到划立四省，到设置西康省，到设置自治区自治县，从统一文字到统一尊儒，到统一信仰共产主义，到统一做中国梦，大一统国有老道的统一经验和运用至今的民族政策。当然，时代变化了，语言需进化。满清赵尔丰推行的改土归流因辛亥革命而中断，50年后中共国以民主改革的名义重新开启了赵屠夫未尽的一体化，废除土司制度，设立州县，废除寺庙特权。这一切在《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里都有中共吞并政策的相应版本。11位见证人的证词重现了宣讲朝廷垂念边盲之志意，宣讲土司蛮官之暴虐，重现了以儒排佛，宣讲红黄两教分如麻，明明若种第一法，不爱国家不养爹妈的共产主义模式。让我们来告诉你们吧，你们是农奴 和农奴主，是无产阶级和剥削阶级。你们居住的是自古以来的中国领土，你们是组成多民族统一中国的少数民族，你们的最高统治者是中原王朝、中土政权、中央政府，是党，党的恩情比天大。你们在中国版图的西藏自治区和周边四省藏区，屠夫的爱国之歌是似曾相识的。同志们，不仅对于清王朝来说，文化一统是帝国长治久安最可靠的保证，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也是帝国长治久安最可靠的保证。但是灭绝一个2000年历史的意志文化而达至文化一统，是消除记忆的灵魂工程，一刀一刀剐肉剔骨的替换。因此改土归流远没有结束，以双语教学抹去语言，以爱国爱教摧毁宗教，以西部大开发移民实边，各种招抚赐封，各种屯垦，各种通商，各种开矿，各种一体化。或者说民主改革还在当代轮回，更狡猾，更贪婪，更麻醉，更集体智慧，武器更先进，兵种更齐全。让我们来告诉你们，你们是幸福的，独享优惠不知好歹的少数民族，你们是分裂分子和恐怖分子，你们所生活的疆域是我们的，我们是千千万万个中央政府，我们是千千万万个大皇上，我们是千千万万的赵尔丰，我们是千千万万个老大哥，我们真诚理想的，各怀心思的，以五花八门的形式参与了改土归流和民主改革。尽管我们大多命如蝼蚁，运同炮灰。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11位亲历者的回顾，不但重现了大一统国历朝历代开疆扩土的令人发指，侵略者来了，无望的抵抗，灭绝的村庄，轰炸四散奔逃的妇孺，婴幼儿肝脑涂地，监狱残忍的苦役，也见证了不为共产主义所诱惑的灵魂拒绝加入理想国的勇敢战斗，见证了抵抗者对极权怪兽的敏锐觉察和极度蔑视，以及是的，四水六纲的将士们和其他抵抗勇士们战败了。书之外，恐惧、无望、缄默、麻醉、改写、替换，埋葬你丰富的思想和缤纷的世界，哀悼、遗忘，直至融入这单一、这匮乏，融入大一统国。也许江山永固是对我们最真诚的回报与诅咒。2015年8月26日。